九年的年度主题
是什么？请大家读一下。
大人先小手慢。
怎么样来定那个主题的呢？我们大家的同工还记得吗？是有一个长职同工退休计划日，是去年六月份举行的，让我们可以同心一起为教会祷告，也要去领受神给我们教会的意象。我们以一个学年的年度来去计划的，因为暑假开始了，学校也开学了，我们的主日学也开新的班了，就会以这个八月底开始，就成为我们一个年度的新方向，就横跨一年。还记得吗？2017到2018年是什么样的教会主题啊？有没有人记得？哎，太好了，是领受爱，活出爱。那么2016到2017年呢？非常好，这是我们代祷勇士，记得女性姐妹，在祷告中经历神，在生活中荣耀神。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大手牵小手敬拜服侍主，是今年我们愿意像这样的跪下来，牵着手，举起手，向神来敬拜，向神来荣耀。我们看到那个图，很特别的教会，是有不同地方、不同的来的人，组成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所以不同的颜色哈，有不同的母语语言，有不同的年纪，所以我们是聚合成为一个教会。教会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华人圣经教会。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跟从主的门徒。有一位新的弟兄在问我，信徒跟门徒有什么差异啊？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信主的是信徒了哈？那门徒呢？我们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有整个教会，有教会的大诫命，也有每个门徒的大使命。整个教会的大诫命，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上帝的儿子，你要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也是马可福音，我们安置小家礼拜五晚上刚查的那个经文，诫命中的第一，或者是叫做第一要紧的 the most important 的诫命是什么？安置小家，哦，我们没有在安置小家，记得了，我们是最近重要的第一要紧的是爱神，爱主你的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他。然后呢，其次相仿一样的，就叫做爱人如己，需要有第一条，然后再继续第二条，因为有主我们就能够爱人如己，也因为我们要爱主，所以要表达出来就在人的身上，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先知书、律法书加起来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了，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这条诫命就包含了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取名叫做耶和华华人圣经教会，就是以这个总纲圣经为我们的主题。我们教会是照着圣经里面的命令，要照着大诫命和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最近牧师也有三次的讲道讲了，我们也一起读。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从四月底五月头两个星期，牧师三次的讲道都讲到传福音，广东话也是，最近刚结束了 Alpha Course、就是传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大使命就光是传福音吗？是不是？在这里有多少个动词？你们要去 Go Make disciples 是做门徒，然后呢 Baptize them 是为他们施洗，然后凡所教训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几个 web, 这几个动词。然后不光是传福音的，是传福音了以后呢，把人带来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让他可以加入教会。然后呢，凡神主耶稣吩咐我们的，都我们活出来做出来，要教导他们去遵守，这就是教会属灵生命整个成长的过程。这就是大使命，不光是去传哦，我们还要活出来做出来。所以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大手牵小手是第二十节，这个就是遵守主所吩咐的，来一起敬拜服侍主。这样我们很有特权，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是耶稣，他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与我们同在，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有权柄，我们就有他的权柄，活出基督荣耀的样子来，这就是大使命。看看大手牵小手敬拜服侍主，一只大手一只小手，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握握手，比一比哪只手大哪只手少，哪一个是大手哪一个是小手，比一比嘛。 Alice Alice 的大还是小勇的大？大手牵小手，谁是大手谁是小手的？大手的举手。大手的举手。大手小手怎么分类？分尺寸大小吗？分你比较老长辈刘长老的比较年龄来分吗？还是分你信主多久了？哎呀，我是受洗二十年了，我受洗才一年，是这样分吗？怎么分呢？分你的人生经历丰富吗？还是教育背景我比你高，我有博士？还是你的责任高，你的权位高？怎么分呢？你是大手还是小手？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基督的身体，大手跟小手怎么分的？大家读以弗所书第四章。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召只有一个圣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此职，叫得各样的工种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以弗所书这里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有一位圣灵， 我们同蒙召是有一个指望，一个 hope， 一个指望，然后我们心里有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有一次的洗礼归入了教会，我们敬拜的是一位的神，独一的真神。还有下面那一段，你的恩赐是什么？我在家里面准备的时候，我跟蕾蕾的手比一比，我说你的手比我大，虽然你年纪比我少，但是他说不是这样算的，是看你的恩赐。好，我们看看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有恩赐的。什么叫做使徒先知的恩赐？就是熟悉圣经，为上帝发言的代言人，使徒先知的恩赐，然后传福音的恩赐，像 Connie 一样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恩赐，可以带人靠近耶稣一步。还有用了什么比喻？你吃多少个包子会饱？就是喂包子的人。还有呢，牧师带领喂养关怀教导人，就是牧师的恩赐。然后当老师的，我们上去了主日学老师，在教育方面、训练孩子方面和指导幼小的，都是教师的恩赐。上帝为什么需要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上帝给恩赐的目的是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要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要长大，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耶稣的样子，我们就是基督徒、基督人，连于元首基督，彼此联络，彼此相助，在爱中要彼此来建立，就是建立这个自己，就是 itself， 就是爱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的每个人都在成长，我们今年已经成立了教会，04年成立的，今年已经是15周年的纪念了。我们教会现在人口算是稳定，最重要是我们的家庭都越来越多了，多是生养众多，边邻对面，所以我们的主日学的班越来越多了。今年我们3月份出生了一个婴孩，然后8月会有2个，10月份还有多一个，今年会有4个婴孩。上帝很对我们很蒙福啊，把人数天天的加给我们。那些婴孩出生肯定就是小手了，那我们父母的、老师的都是大手，就是真的用 size 用尺寸来衡量的大手和小手，大手和小手用尺寸来衡量的。其实我们为什么叫做牵的大手牵小手？你看夫妻就是牵手，台湾话牵手有本牵手，我们台湾人怎么说啊？台湾话牵手一世情，我知道台湾有本书出的啊，牵手就是夫妻的意思啊，肯定要牵手的，因为夫妻嘛。然后呢，父母小孩子是你的小孩，因为血缘关系肯定是要牵手的啊。孩子从小你就习惯牵着他，带他过马路啊什么，就让他可以跟着你长大。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牵手时候，主日学的老师跟学生要学习一下我的学生是怎么的，爱不爱画画还是爱唱歌，那我的教材教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去学出来的。这是大手牵小手需要用一点劲去牵得上的。然后小家家长跟每个成员，小家家长提摩太小家，你也要知道每个成员他们是怎么样，然后这样才能牵得上那只手。还有牧师跟会众，比如说这样的讲台你要讲什么的道，也是上帝 我的会众需要什么，喂养什么，要牵手，要靠着主来带领。然后传福音跟慕道朋友也是，怎么把他牵到来教会，可以把他牵到靠近主多一步，这就是 大手牵小手，还有呢，领受跟跟从，无论你是做什么，你是就算敬拜小组里面，你今天是领会的，你就是领袖，你就是需要做牵着大家一起合作，一起来去敬拜赞美主。还有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都要牵手，但小心弟兄牵弟兄姐妹牵姐妹，因为这不是谈恋爱，我们牵手的目的是来到神面前一起敬拜服侍主。大手牵小手不是用拉的，不是拉的，不是推的，不是抓着不放的，也不是抓不到的，他就是一直在走，你就抓不到的，不是这样，是牵的，是自愿的，是温温暖暖的手，牵起来不难过的，牵得很舒服的，是有爱的，是需要有时间，你那段时间牵着手，需要的时候就放手，啊，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需要牵手，有需要牵另外的手，不是一天到晚都是牵一个手，因为教会我们需要换一换手，我们彼此都有机会牵得到。上个月我们主要学老师开会，幼儿班我们决定了从2岁半开始进，可以进幼儿班，小班到5岁，然后中班呢就6到8岁，大班呢9到12岁，少年班呢13到15岁。新开的少年班是暑假以后就开始开了，8月底开始，老师也换了一批，要学大手牵小手怎么去教导孩子，还有牵他们一个学年的手。当孩子喜欢上主日学的时候呢，那些孩子就会把他的朋友来带来了，外面的小朋友把他带到来吸引来上主日学，他这个小孩子就变成大手，走出去牵一只小手走进来了。所以大手随时会变小手，小手不是小手随时会变大手我们也不要变成小手了，已经是大手的就继续变大。青年人也是我们的大手，他们又开始投入教导少年班的主日学，不单用中文教，他们的法文那么好，当然是用他们的母语法文来教学，孩子更能够去用心来去领受来去学习。所以大手牵小手，我编得太快了，需要有原则，牵手的原则，这是我想出来的，我看了很多不同的书，可能不光是那四个哈，那四个责任跟使命，第一个真爱和信任，第二个第三个自由和界限，那第四个是今天我们所唱的歌，就是圣灵引导和顺着圣灵而行。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读个来去看，可以应该有更多的哈，如果你想到再告诉我。这是我看了一些书，责任和使命，责任跟使命是我们上帝已经给的，比如说你是父母，你就有责任教导你的孩子，像神教导我们一样。请读生命记第8章5-6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循他的道，敬畏他。这个是生命记，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要我们需要管教的，啊，好像神管教人一样。当大手要牵小手的时候，他必定需要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神管教人，好像人要管教孩子一样，父母有责任的去管教。管教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啊 ，discipline 并不是体罚。不要想错，我们是有责任去管教孩子，他的道德方面，他的孩子需要守规矩，有礼貌，要听神的道理，要守神给我们的绝对的诫命，让孩子从小的遵行， 用神的道来去教导小孩，这就是父母的要管教的责任。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当老师的也是啊，一进班里面我们只有三条需要教的，就是尊重神、尊重人，也尊重我发给你的东西啊、笔啊，不要弄坏。这就是三样的尊重，就是我们要告诉他这就是需要管教的。然后夫妻之间牵手，牵着手，他们已经是牵手了，但是记住只有责任，不要强调权利。丈夫的责任是要去爱妻子，不是要全不要强调说啊，我有权利，你应该敬重我，圣经这样写了啊，你要敬重我，这并不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丈夫的责任是爱妻子，然后妻子的责任呢是要敬重丈夫，不是要求你先爱我嘛，不是。你要强调的是你自己的责任在哪里，你自己的责任是要敬重丈夫，他就自然会爱你。所以第一个责任和使命是管教的责任，第二个呢是使命。我们一起读《生命记》30章11到14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得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
你看这里有两个，随时我们都是我们撒赖的时候，这就是推卸责任。我们不能推卸责任的，找人代替啊！哎，你帮我去啊！其实不能就找人来负你的责任，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甚至父母也不能代替孩子来负他的责任。父母要培养孩子做一个有负责任的人，这责任要是从小父母要讲给孩子，他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到他慢慢长大，他已经进到心里了，你可以不用再唠唠叨叨的说，你只是问他，他已经学过了，你就可以去问他，哎，有人给你东西应该说什么，不用再说 Did Max see， 他知道，应该知道的啊。所以让他从口里出来，让他因为已经心里知道了，这是父母从小管教，道德已经进到他的心里面了。长大以后，他要从内心出发，从内心出来的，成为他的里面的使命。所以这个责任要渗透，变成他的使命。使命是在口中，是在心里。牧师也不能代替会众来灵修，但是他负他的责任，每一天就发到群里面，在微信群大家都可以听，都可以更多的了解。今天在读以斯结书，那个很难解释的，他就帮我们去解。但是他只是负他的责任，每个人要自己去读经、去思想、去祷告、去到神面前来灵修，你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每个人要负自己的责任，辅导员也是，辅导的人他不能代替有困难的人去解决对方的问题，他只是给你的耳朵让你可以倾诉，他给你一些劝勉，提出可能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但问题还是那个人去面对，那个人也要去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他的责任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责任跟使命。这个责任使命可以有的选的，通常我们对小孩子也是说，那如果你不做这个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如果你做了这个你就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它是可以选择的，像上帝对我们一样有选择性的，这是生与福死与祸的。一起来读《生命记》30章15到20节。
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 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终于在你所要进取的为业业地上赐赐予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业地上，你的日子并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这就是上帝给人类可以有选择的因果律，选择生命就有福了。你要去爱神，遵行他的道，这就是生命。如果不行的话，你不选的话，你可以啊，你可以不选神的路，你不肯听的话就会灭亡。父母教导孩子也是啊，你父母坚定做好你父母自己的本位，给他选择，让孩子知道，告诉他选择的后果是什么。孩子选了就自己承担责任，自己承担那个后果，这样他就学会了，他从这个 learn by mistake 慢慢就会学会了，他自己要负责任。然后给他选择的时候要讲清楚结果，让他知道那个现实是什么。那你不好好读书，浪费你的生命时间，25岁你还没毕业的话，妈妈不会再供养你了。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你要25岁大学也要毕业，你要出来自己工作，这就是结果。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你要知道啊，他不知道就不行了，我们要告诉他这是知现实，他就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生命就得以存活。要告诉他你犯罪啊，罪的公价乃是死，犯罪只能依靠救主耶稣来拯救。大手牵小手的原则就是，大手要让小手知道他的责任在哪里，他的使命在哪里，帮助小手知道，让小手可以有选择的，你让他可以选择，要不是你自己承担，让他可以有选择的，让小手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大手小手的原则，他选了，好，我选了，但是你要知道，知道就去行出来。一起读约翰福音13:17，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不去行。圣经里面说我们需要知道然后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幼儿小家现在是在看 DVD 嘛，去年就看了怎么教育孩子的然后今年在看美满婚姻课，都是一些让我们知道的理论，让我们怎么去教育孩子，那么怎么去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夫妻父母的原则都教了，但是行出来呢，你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在夫妻课加上教育小孩课里面也学了叫做爱之语那本书啊， Five Love Language。 那我们知道啊，五种表达爱的方法嘛，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还有接受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接触，然后对方什么时候感觉到爱，要需要哪一个呢，你可以调查，你知道你有行啊。啊，我知道啊，我老公最喜欢是收礼物，但他生日你都不送礼物，那你知道不去行是没有用的。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行是怎么行啊，真的行出来，去好好的沟通、约会、 用爱心的行动说出来鼓励的话啊，你好棒啊，送礼物，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要行的行动。但除了行动，我们也需要有时候讲出来，中国人 很多时候都不讲的，我们需要讲出来，就讲三个很重要的字：对不起、请，还有呢，谢谢。对，其实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字，我们对神也是一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对神说：“对不起，主啊，我犯错了，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这就是对不起。然后请你赦免我的罪，就是请，然后得到赦免了。主啊，我谢谢你，我感谢你。这三个字是我们知道要去行的。教会的事工里面，每个负责的同工都有他的责任的，他可以很自由的他的职责里面去安排他的事工。有一次牧师开会的时候，有一次开会说啊，有些同工啊只是做事情，需要我说一句他才动一动，但有些同工他很负责任的，很有使命感的，非常的有创意，很有心思意念，心思熟累的搞东西，搞出非常好。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同工啊？我们怎么做事工的，知道吗？知道了，有没有行出来？是从里面出来的使命感，还是推一推才动一动？所以大手牵手手怎么能牵呢？是需要做榜样。一起读彼得前书五章二三节：
不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羔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做榜样，这并不光是当牧师的，当牧师的当然要了，他有牧养，有照管，有对群羊负责任，有使命感。然后他的态度是什么？是甘心乐意的，不勉强，不贪财，不辖制所托付你们的，是做榜样。所以我们要做榜样。牧师跟我七点就灵修，然后他八点以前就会发录音，在那个灵修教会群里面，这是他做灵修的榜样，希望弟兄姐妹也看到，也知道我们真的是做榜样。然后父母在家也是，父母敬畏神，不光身教言教，还要做榜样。你一天到晚说他没用的，你自己就要做出来，然后这样才能真真正正的，他是从眼睛看你怎么样，他有看到一个榜样，他就可以默默潜移默化。有个妈妈最近开始要在家里面每一周要带家庭崇拜，家里面一起读经祷告。我们家也是一个星期一次，昨天晚上已经有了一个星期一次的家庭崇拜。我们做榜样，我告诉他，哎，可以用电视，因为孩子的语言不一样啊，我们会投出来三种语言，英文、法文、中文，每人读一点语言同步的啊。然后读不懂的时候，你要看着法文就可以知道他在读中文读什么了。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意见，说我们家就用这个方法来给他做榜样。所以希望他这样也是方便了，不用每个人翻着一本圣经。所以大手要主动负责任，有着使命感来牵着小手，也要有需要有三一个原则：真爱跟信任，来吸引小手愿意被牵上。大手牵小手，每个人自己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的角色，负什么的责任，然后我们教会才会做得起来的教会事工，需要每个人主动的从爱心出发。所以 第二个原则就是说需要有爱，真爱和信任感 trust、我们一起来读什么叫做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个你看到我涂的红颜色的，这就是我想强调的，整个爱呢需要有恒久忍耐开始，然后凡事忍耐结束。少手真的愿意被你牵是因为有爱，你用爱来吸引他，愿意牵着手跟着你走，愿意孩子愿意跟着父母，都是因为他能感受到谁人真的是在爱他，谁表达出来是真正爱的人。信任感需要真爱去建立的。其实爱很多的异端都打着这个方法来去吸引人进他的教，敲你的门啊，陪你读法文啊，他们都是用爱来吸引人。所以我们的爱不一样，是一种真爱。基督徒的爱是只喜欢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是要表达真爱在真理的当中，用耶稣基督的爱，他是真理，是有盼望的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能爱得下去，因为你对他有盼望，他今天虽然这样子，但明天不会的。哦，我对他有盼望，我能包容，我相信他会改过来的。这种的才是真爱，用正面的鼓励他，用正面的知道你犯错没关系，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这才是有真理的真爱。要让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拯救到底，这才是恒久忍耐的真爱。大手牵着小手，一路的扶持他，陪伴他，信任感就这样慢慢慢慢来去建立起来的。用真爱来陪伴，来让他信任你，你才带得下去。你看少年主日学的导师小勇啊 Julissa， 他们每个月一次的少年团契都是为着要建立那种的真爱信任感，陪伴那些十三岁的孩子们去搞活动啦，出去玩啦，但这个很需要的，因为他们要感觉到你真的是爱他。今年八月份我们还准备搞一个露营，在法国边境里面搞个露营，要带少年人出去，要陪他们培养他们那个独立能力，让他们买菜做饭啊，一起玩啊，搞活动啊，这样。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环境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少年主日学，从八月底开始就开始第一次的少年主日学，希望我们在这里的培养爱的一个机会时间，让我们的真爱可以流露，是有盼望有真理的爱，大手牵着小手，带领少年人慢慢走过这一段反叛期，可以在主的爱中成长。然后恩慈小家跟提摩太小家也是，我们有轮流带查经的嘛，我们有组长带领查经的训练，也是叫做陪伴啊。这我们在周中间先来预查一次，这样礼拜五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实在的操作带领查经了。所以这就是带领大手牵着小手，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带领，少家就可以更发展的更多更丰富，也可以分家更多的少家了。所以这就是有盼望的爱。下一个，对不起，不走了。不是，第二个是有完全的爱， 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十九节。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有神的爱，叫做完全的爱，就不会惧怕。大手牵着小手，你一边走，他不会害怕。你带我去哪里呀？我们在爱的当中，就不会惧怕。小家，我们制造一个环境，可以有彼此信任、彼此相爱的环境，大家才能在里面愿意分享他喜乐的事情，也愿意把自己担忧的、害怕、软弱的事情，他在挣扎的当中的事情，愿意分享出来，可以彼此倾诉，可以彼此代祷，不会害怕。爱既完全，就不会惧怕。孩子也是，有真爱、有信任的家庭里面，小孩子基本上不会说谎，不会隐藏，这才是完全的爱。如果没有信任感，他会有一些什么怕你暴力打他，他就没有在那个爱的环境当中，他就不敢说什么了。这就是不完全的爱，就会有隐藏，会有一些说谎的事情出现。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完全的爱，使我们真的可以大手牵小手，一起有健康的环境，健康的一起的生命成长。下一个不出来，下一个是也是真爱跟信任。怎么样的爱？饶恕的爱。一起读彼得前书四章八九节。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得罪了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
彼此切实的相爱，大家在教会中服侍，同工与同工之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说话方法，或者是说话的语言，有可能沟通不好，有可能会发生误会冲突，但无论你是当时是小手，或者是当时是大手，彼此需要切实的相爱，要饶恕，要接纳，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什么叫做遮掩许多的罪？就是停止罪再传播出去，不要把那个罪扩大。饶恕他，他可能一句话得罪了你，你去饶恕他，不计较啊。还有彼此款待，请他吃个饭就好了啊，就没事了。不发怨言，就是真的去用真实的爱、饶恕的爱来去彼此的建立那个信任感，彼此在爱的环境当中一起来服侍。其实在姐妹当中，姐妹因为好快人快语啊，个性喜欢说话，很容易得罪对方，自己都不知道。如果不是彼此切实的相爱的话呢，是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教会姐妹比较多，我们特别是姐妹彼此切实的相爱，用温柔的话，用爱心来说诚实话。诚实话不是说有话直说，不是伤人的话，诚实话就用爱心来去表达出来。我实在是这样的，可能我说的不好得罪了你，要用温温柔柔的把你真真正正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得清楚，不发怨言。大家真的大手牵小手，要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除了用爱来建立信任感，我们还需要有清楚的界限。什么叫做自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跟二十六节读一下。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个状态。 不要看他们出群，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好，我翻得太快了，应该在前面搞清楚先是什么是自由，才来搞清楚界限。因为牵手的时候我很有自由不牵你啊，自由是什么？在你们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真理当中才得以自由。所以用真爱来去做表达，建立了信任感以后，我们还要搞清楚他是有自由选择 say no 或 say yes。 但是什么叫做自由？自由是在真理当中。为什么你能 say no？ 因为他不是圣经所说的哦，你牵着手带他去一些非法的地方，当然我不去啊。这就是你牵手的时候需要有原则，要有真理在里面，真理可以让你得自由，做出正确的选择。大使命当中耶稣说，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是耶稣的吩咐，他的真理让我们可以牵着手，大手牵小手，是要照到耶稣基督所吩咐的真理，在真理当中得自由。父母给孩子有小小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范围，不能有个楼梯啊，不能有火啊，这就是给他一个安全的活动的空间，让孩子可以在里面很自由的、很安心的在里面玩，这就是真自由了。要不他一走，哎呀，又跌倒了，呀，有东西了，这个他太不自由，你也不自由。所以牵手的时候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在真理里面就是一个自由的领域，自由的环境。神的律法就是那条界限，你不要出现神的法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那个自由的边界。我们在基督里才得自由。辅导别人的时候，人家告诉你困难啊，呀我怎么了，你叫亲属啊，你不是跟他一样的走他走的错误的道路，他肯定是有问题才发生这样的困难之处。你要把真理告诉他，这真理里面才真真正正去帮助得到他，不是复活哎呀是是跟他哭着一场就够了。你要把真理告诉他，真理让他可以真的得自由。刚才下一个，你知道真理了以后就要知道有界限，界限是真自由的信仰。真自由的信仰是我们蒙召要信了耶稣就是得自由，但那个真自由不是说我随便，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不是自由，要走在真理的当中，有需要有范围的，这个叫做律法。在这里十四节他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这爱人如己就是那个范围，在里面我们因为爱我们得自由。大诫命的当中，他第一个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在爱神，然后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这句话。在爱人如己这个界限里面就很得自由了。所以保罗有两处他写的信都是讲到吃的问题，他说吃了为了不要绊倒弟兄，所以呢他宁愿不吃肉，免得弟兄会跌倒。因为拜偶像的肉，那些人如果看到你也吃了，他也可能被绊倒了。所以为了爱人的缘故，爱人如己的缘故，他宁愿自己不吃肉，把自己的自由砍少一点，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界限，看看我们的自由范围在哪里。那个自由的范围是在真理里面。父母管教小孩子也是告诉他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界限。他有一些父母随便，但是放任纵容孩子， 是不对的，让他闯出那个界限以外，让譬如说小孩子就来摸摸我们的电脑，就在敬拜的时候没有真的坐好站好来安静的敬拜，很自由的随便走来走去，这就是没界限啊。所以圣经也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失去了志气，这就是父亲没界限，他需要有界限看清楚。为什么会让小孩子他的儿子会失去志气，是因为他越过他父亲的范围了，他不单不去鼓励孩子，他不批评他，或者是用很重的批评的话侮辱他，这没原则的教育方法让孩子失去志气，这就是没界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牵手的时候搞清楚我们需要有界限，界限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对年长的儿女也需要有界限，因为我们中文啊，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一辈子是你的父母，没有界限，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有自己的家了，还是那个父母来管他的财务啊，那怎么样都是来父母来管，不放手给他们做他们自己的责任，这就是父母不知道怎么叫做牵手，需要有界限。然后成年的儿女也是，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没界限的，就是父母你来带，父母多辛苦，已经带了你的一辈，还要带你的孙辈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婚姻是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上帝说那条界限。婚姻里的里面，中国的社会很多啃老的父母就这样给孩子一直这样啃，到已经退休了还在养着孩子。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怎么叫做牵手，有时候要放手的，他需要独立，你放手让他去独立啊。然后界限对我们中文很重要，也对我们的教会很重要，不光是对父母子女那个界限那么很清楚，因为有上帝的教导。然后至于我们教会里面的譬如说领会的人，要清楚知道你的界限，你就是带领会众去自由敬拜的，在那个带领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很自由的去选择你的歌啦，然后请敬拜主一起来配合那个配搭那个乐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界限在哪里，整个教会就可以成长起来，我们就可以敬拜服侍神了。同样来到辅导啊，辅导事工，辅导员需要搞清楚自己的界限，辅导去聆听对方的问题，他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界限就是要为他祷告，但是不要传出去，这就是界限。别人的信得过你才跟你亲属，所以我们搞清楚我们的界限是为对方祷告，然后也不为他做决定。你可以用询问的问题一直在问他，让他自己脑袋风暴来思想他应该可以有什么的解决方案，但是并不是那个辅导员指挥他确定他应该怎么做他不应该怎么做，这并不是我们辅导员的责任。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界限在哪里，要让他知道他的责任需要自己来担担子。很多辅导员担了他的担子睡也睡不了他欠人家钱他帮他玩，这并不是辅导，是害了他，并不是爱他。所以你真的去大手牵小手的时候，你有智慧有界限的牵着他的手，教会才会有健康的成长。然后最后那一句要加上26节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是大手牵小手的原则，是你们要谨慎，若是双咬双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不要贪图虚名，彼此野气，互相制度。有真理里面的自由， 有界限，就不会彼此伤害，不会彼此双咬双吞，彼此消灭。所以我们是同工啊，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在主里面有界限的，有真理的去爱。好，看那个图，这是牧师从前讲圣灵的时候用过的图。真自由的信仰就是上那条路很容易甩下去，因为有太过教条式的很严厉的，或者是另外一边太放纵了随便随便。但我们要走的是在真理当中走这条路，真自由的信仰是我们同牵着手一起走的，是走在真理的当中，不偏左右，不过分的放纵随他，也不是很严厉的不可以这样一定要这样啊。我们是用神的范围，神的真理，走在真理的信仰当中。那条路不是很宽，因为这条引上永生的是窄门窄路，引上死亡的是随便，是一条很宽的门，很多人走的路。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走的就是三直路。那三直路你怎么走啊？很容易偏左偏右啊，怎么办啊？我们就很需要的，不偏左也不偏右的，需要有圣灵，需要有圣灵。昨天我们的灵修在以西结书34章啊，牧人的比喻啊，讲到牧人需要照管牧养寻找救回世上的羊，这就是我们他甩了你要把他抓回来，他要不偏这偏那，我们就是要去寻找去牧养 去拯救那世上的，要把他带回去那条真理的路上。我们这样在真理当中，他才会胜过他自己的软弱错误，才可以得以自由。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旧的观念、旧的行为、旧的习惯，我们真的要把他领在那条真理的路上，让他一直每一天有灵修、读经、吃灵粮吃灵粮就是读圣经啦，然后我们又与神有沟通、有呼吸，这样生命才可以每一天更新。在真理当中，我们要需要的就是圣灵。一起来读加拉太书5章16到18节，然后24到25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也正好也是今天的本周读经的经文。怎么走在中间那条三直路，不偏左右呢？不放纵，也不在教条律法底下。那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他是引导我们，那个无论是大手小手都需要，然后我们要顺着圣灵来行。因为圣灵当我们接受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会督责，会提醒我们，会责备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怎么走回去正路。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听从他，因为他会小小的声音也就对你说话，他会赐给我们有力量胜过我们情欲。我们依靠圣灵才能走在这条三直路上。父母教导小孩从小开始教的时候，那个自由度不应该很多的，因为他 很不懂事，很危险的。当他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的时候，那个自由度就应该扩大。到伟伟磊磊那么大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一个成人了，他更需要他自己独立的自由度了。所以 什么时候放多少，他应该有多少的自由，怎么拿捏呢？怎么拿捏呢？只能圣灵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应该是怎么的处理，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应该有智慧的来去当父母，什么叫做合适，让孩子有健康的自己的责任感，有自己的，他慢慢慢慢有独立的成长。人与人相处也是啊，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有智慧我们才知道怎么去与他相处，怎么牵着他的手啊。我自己是师母啊，很多弟兄姐妹来找我，有时候有问题了我要牵他一把，但什么时候牵谁的手，我很需要圣灵来引导我啊，因为每个人都是24个小时，你牵的这只手又牵不了那只手，所以求神真的带领我应该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就是要圣灵来引导，圣灵我要顺着圣灵来行啊，不是自己的情欲啊。所以为了避免分辨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神有带领呢，我有一个安静时间，除了每一天早上读经灵修以外，我有一个禁食祷告日，明天就是了，在公园里面与主约会，与主亲近，这叫让圣灵的话，神的话对我来说，我知道是什么样，我就跟着他走。所以这是圣灵的引导很重要，我要去聆听，也要顺从圣灵。所以求主也带领我们每一个要去亲近神，要聆听圣灵怎么带领你，你走在神的路上，听从他，顺服他。最近上帝又给我带了一个新朋友，然后我就要带领他读经，读新生命，每个星期花2个钟头我们一起来去读新生命，就还有每一周有小组带领查经，有或者是培养小家带查经的人能带查经，就是礼拜三也要陪伴做大手牵小手的动作。所以一个星期时间不多的，求圣灵真的让我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同样我们弟兄姐妹也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去被神所用。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我们大手被神引导的时候，小手就得福了，我们可以一起走一段同奔天路的时间。所以四个，这里少了一张，四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不是属灵的原则，四个的原则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四个，第一个是什么？责任跟使命。第二个呢？真爱跟信任。第三个呢？自由和界限。还有最后这个就是圣灵引导跟顺着圣灵而行。最后我要用这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讲题。这个故事是门徒第一个的神迹，使徒行传第三章。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圣灵降临，然后使徒行传第三章就开始门徒去敬拜的时候发生的。请你们读，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脖子骨立正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藏在殿的门口走周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的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染好了。彼得、约翰要到圣殿祷告，有圣灵与他同在，他刚领受了圣灵降临节啊，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圣灵给他们每一个人很特别的恩赐，所以他也有领受了神的权柄。他有主耶稣的大使命，叫他出去，他就成为大手。你看他们走过店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人呢？有个瘸腿，生出来就已经是瘸腿的了，习惯性的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然后彼得、约翰看到他的时候呢， 他就求他们，哎呀，给我吃吧，给我那个是有需要的小手伸出来了。彼得定睛看他，也叫他看着我们，所以这看就是真爱的交流，培养那个信任感，让他看着彼此商务注视的时候，彼得就说了：“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时候，真理的宣告，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耶稣的名出现了。然后呢，他就大手拉小手，拉着什么？拉着他的右手，把他扶他起来，大手牵小手。神迹就发现了，就出现了，他的脚的骨子骨立刻就壮了，就可以竟然可以跳起来站着又行走，要跟着彼得、约翰走到圣殿里面，一边走一边跳赞美神，百姓都看着他走赞美神，这大手牵小手一起敬拜服侍主。我用这个故事来结束，希望真的让我们不光是听完这个故事，我们有大使命，我们需要牵一只手，无论哪一只，你把它牵上，温柔一点，是牵上了，是有权柄的，有责任的，有爱心的，也有信心的，牵上跟他同走一条路。这就是我们今年其实来到尾声了，暑假过后我们要换一个新主题了，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落实这个主题，大手要牵着小手来做见证。刚才彼得、约翰在众人面前很稀奇的，众人怎么可以他走起来，他就说这是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主耶稣让他可以起来行走，这是非常好的机会来做见证。我们教会也是，当你牵着人的手，他的问题被解决了，他可以走在神的路上，可以喜乐，可以跳得起来，可以一起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见证神的美好机会，我们要一起来赞美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是这个美好的大手牵小手，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歌，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回应的歌，金和银我都没有。
唱过没有？主日学的歌来的，唱过的举手给我听啊。啊，好，我的好学生，很好，我们一起唱。我们要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我们活泼一点唱一首。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召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谢主，请坐，谢谢。对不起，我们超时了，我没看手表。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大手牵小手，敬拜服侍神。主，我们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愿意去牵手，我们愿意用爱心来牵手，用信心来建立，让我们可以有界限的牵手，让我们走在你的当中，是跟随圣灵而走。让我们的教会可以一起的成长，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我们可以看到有神迹，有人可能有软弱的，有伤痛的，有病痛的，主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医治，得拯救，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去牵着软弱的手，一起来去敬拜服侍你，一起来去祷告。主啊，求你培养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有健壮的成长。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欢迎新朋友，今天我们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有，昨天我们一起郊游的，还有 Winnie 的妈妈，是吧？介绍一下。
我叫 Carol， 从纽约过来的。
啊 ，Carol， 讲广东话呀，欢迎你，欢迎你 ，Winnie 的妈妈好，好，欢迎你。还有后面，
我叫白玲，从香港过来的。
嗯，白玲，好，欢迎。这边还有吗？好，我们站起来，彼此握手问安，牵着手温柔一点。啊、要牵着手来握手的吗？你是大手，我是小手，感谢主。是恩慈小家负责的点心，等一会我们有点心交谈的时间，请，因为已经很晚了，所以请听我继续的报告，请坐，请坐。下一个周日我们正常在这里聚会，2:30有祷告会，有敬拜团队的练习。下一个礼拜是葛牧师回来，他讲道，然后 Wallace 弟兄领会，路德小家是负责茶点清洁的。好，其他我们看月报就有了。教会是个家，是个大家庭，我们每个人要属于一个小家。你看到红色的，这个星期有很多的小家聚会，请选一个小家，要归入一个家，可以有机会彼此的牵手， 我们在家里面才可以牵得密切一点，在教会里面实在太大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加入一个小家里面。弟兄早餐会有聚会啊，是 Lawrence 分享，礼拜六早上，哇，五旬节的营会，感谢主，我们报名差不多满了，我们还剩下二十几个位置而已。如果你们还没有报名的，今天交费，明天我们就开放给别的地方的的人有报名。我们是优先是运乐华跟伯尔尼的圣经教会，我们那两个教会报完了，我们就开放给别人，所以最好是今天交费报名。像 Estella 跟我报名，请Lawrence 跟 Jonathan 来做报告。 Jonathan 也来啊，他在这里啊，他来了，没关系。他说我翻译可以，好。
OK， 今年我哋2019年嗰、那個短宣咧就已經定下來咗啦。
今年2019年的短宣已經定下啦。
啊，咁今年嘅地方咧將會喺香港。
今年的短宣在香港。
啊，因為有好多弟兄姊妹咧，嗰段時間咧都會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喺中國嘅地方。
因為很多弟兄姐妹。在暑假的时候，那段时间正好就在香港、澳门或中国。
其实我们今次的目的呢就是去配合我们今年七月新家的宣教焦点。
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配合今年新加上来的宣教焦点。
那个名字是香港寄居者事工。
我们支持香港寄居者事工。
其实是以前我们教会一个长老现在在香港是在那里服侍的。
是我们从前的教会长老 Thomas 长老在香港在这个机构里面服侍。
我们主要的目的呢都是在跟那些寄居在香港的少数民族呢，例如南亚裔啊，还有那些 Muslim 啊，同埋啲低下層窮嘅人咧，去將神嘅愛同埋將個福音帶到佢當中。
目的是像在香港那些少數民族，就是南亞裔的穆斯林啊，然後低下層的貧窮的階層的人士來傳福音。
咁日子咧就係喺7月15日至到19日。
日期是7月15日到19日。
係五日四夜。
是五天四夜。
咁費用咧，而家都仲未計算到出嚟，但係大約咧應該係需要每個人大約550蚊税額左右。
費用還沒完全的計算出來，但大約現在是算起來是550歐元一個人，瑞蘭一個人。
咁裏邊淨係包括係住宿、交通同埋用餐嘅。
550是包括住宿、交通和用餐。
另外我们会跟香港那个机构呢看看可不可以他们本地有些弟兄姊妹可以给一些地方我们可以住，将这个费用减低。
我们也希望跟香港的一些他们的机构里面的弟兄姐妹联系一下，有没有地方可以收容我们，这样呢我们的住宿就可以便宜一点。
教會之前方面咧，其實都係跟以前一樣，我哋教會最多都係支持到50%。如果有需要嘅話，真係有需要。
教會支持一些真的有需要又想要去宣教的人，是最多能支持他50%。
但係今次有個宣教嘅來回機票咧，係要自費嘅。
但係不包括飛香港的來回票，是自費的。
要自費嘅，咁教會係唔會支持呢一樣嘢。
教會不支持的。
咁截止日期咧就係6月30日。
截止日期6月30日。
報名咧可以揾我或者揾Jonathan 喺嗰度。
報名請跟 Jonathan 在後面當招待的，跟Lawrence。
咁呢啲就係一啲相片可以俾你哋睇睇，即係 我哋會有啲大約有啲咩會做咧？我哋會去探訪一啲貧窮嘅人啊，啲木屋區啊、農屋啊、天台屋啊，或者去接觸下呢啲少數民族嘅人。
这照片给你看看，我们去香港有什么工作要做？要去探访贫穷的人呢、啊，去木屋、疗愈屋那边看一看，还有去他们住在天台，汤房，就是把一个房汤好多遍，来住不同的人，然后那个收容中心啊，那些去看一看。
OK， 咁另外之前这个 slide。都講過了，咁宣教的目的，我哋唔係去旅遊。
宣教的目的，我們不是去旅遊。
我哋要有一個宣教的態度，我哋要係要係可以預備我哋自己去受苦去服侍人嘅。
我們有一個宣教的態度，我們願意受苦去服侍人。
咁我唔會再多講呢、這個，因為呢個之前已經講過。
我不多再說了，因為已經說過了。
咁另外咧，如果參加不到這一次呢，那另外還有一個機會在暑假裡面。
如果這一次不能參加的，在暑假裡面還有另外一次機會。
那我們現在是跟另外一些教會和一些學生團契呢，就開始籌劃一個在瑞士全華人青年和學生的活動日。
我们在筹备当中是全瑞士华人青年跟学生的活动日。
咁日子咧应该会喺八月尾。
日期应该是八月底。
啊，咁如果啲细节我同你哋定落嚟咗咧，我就再会喺度跟大家分享。
细节
可以参加。
还没定下来，再跟大家分享。
啊，嗰个系一天嘅啫，即系我哋会即日去夜晚翻翻嚟。
这个是一天。当天回的，
就是这么多。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或者找 Jonathan。
如果有问题就可以找 Lawrence 跟 Jonathan 来问。
或者牧师都可以。
啊，也可以问牧师。
多谢。
好，谢谢。啊，好，我们报告到这里，我们一起站立，一起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先唱三一颂，我们再祷告。请我们先唱三一颂。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教会，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主啊，我们是彼此大手牵小手，我们一起敬拜服侍你。主啊，就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差遣我们，我们就去，我们愿意去听从。主啊，愿主的恩惠、耶稣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 众人同在，我们愿意从这里走出去，成为主的见证人，为主做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请坐，默祷以后，有茶点。Thank you.
Thank you. 可以吗？就是你们两个，你们这样逼着他，他能够接受接受吗？
Thank you. 君
咩啊？
唔
使等到最尾，最尾少鬼整翻十幾個，係你唔得嘅，你
都是又會換㗎，因為佢話佢嚟過喺個家庭，嗰種面子已經有。